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Hello，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真的又隔好久了，就是上次录音大概是四月中吧，然后现在已经是录音的当下已经是5月2号了，就是昨天刚过完五一劳动节。那之所以这么久才更新一次，其实有几个原因啊。那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带孩子真的是蛮累的。那另外就是我手边有几个婚礼的 case 正在作业中。那另外就是呢，本人最近就是开始有一些饮食控制啊，跟就是因为为了体态啦，然后跟为了健康也在减肥，所以下班就是带完孩子之后就去运动了，所以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可以来录音，对，那所以就是更新会比较少，那也请大家多包涵。那如果你真的一直都锁定我的 podcast 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我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之后到底什么时候会更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有点说不准啊。那我觉得就是会有点转换一个形态吧，就是有点佛系经营，就是我一定都会更新，那只是说更新的次数就不会像之前这么频繁。那我只能目前为止，我想我应该能保证至少一个月会更新一次，好不好？至少会一个月更新一次。那另外就是还有别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讲蛮多政治的话题嘛，那因为我觉得我就有点陷太深，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些政治的话题就是会让我一直觉得很烦躁，然后对于社会，然后对于一些政治，然后对于一些怎么讲政务官啊、立法委员啊这些人充满了一些仇视跟敌对。那我并不想我的生活一直呈现在一种就是每天都要一直想办法骂人，因为其实这样也是蛮累的。就是我其实说这些稿都是不是为了骂而骂，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真的不高兴或是不开心的法案，所以我会去骂。那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会让我一直呈现一种很负面的情绪，或者说一直接受到比较负面的状态，所以暂时我就想说，那我就会远离这些比较社会时事的议题，就是我尽量也比较少看这些政论啊、政治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以后还是会讲，只是说我觉得好像要调整一下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内容嘛，或者说我自己生活上感知到的东西，想说要至少尽量还是正面啊，毕竟我自己有养孩子嘛，总不能就是现在这种很负面的这些情绪当中，其实也是不好。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少掉政治，其实好像我的节目就会少了蛮多 idea 或是一些主题。但我不是排斥，我只是觉得我想要调整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多寡的程度，所以就也跟更新的速度也会有一些关联啊，对啊，就想跟大家说这样子。那大概就近期的事情先跟大家报告。那今天其实要分享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到底是蛮有感的嘛，就是台湾几乎整个四月都在地震， 就是从清明节开始嘛，就是趁清明节那一场比较大的之后，到其实近期啊，月底月中，其实陆续都很多很多的余震。那不知道大家还对于这个清明节前夕这场地震有没有很有印象？就是在花莲的，正央在花莲这个，那当时其实正值在清明节的最后一个上班日。那我人那时候是正在通勤当中嘛，那我正在捷运上，就是前往那个南港上班的路上。那其实地震的当下呢，捷运在地下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晃动，是有感受到异常，但是没有到体感，我觉得体感可能大概顶多一两级而已，就你有感受到捷运是晃动，但是因为捷运本来在开的行驶的当中就会有急速的刹车啊，左右晃，这都很正常，所以我们在捷运的车厢里面其实并不会觉得好像是多大的问题。那一直到说广播出现了，就是列车广播，就是有说哦，现在是有一个有感地震，然后全线暂停的状态。然后这时我老婆也打电话来，我妈我哥也打电话来。那当下其实就是突然有一种紧张的氛围，然后他一广播之后，就整个列车都充满一种紧张感，然后就整个我们大概一瞬间，整条列车大概有将近四五百人要离开捷运府中站。那大家知道府中又是板桥人很多的地方，所以就是人非常的多，当下就要冲出这个里面，就大家有一种已经有一种逃难的氛围了，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很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守秩序。那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是要非常赞赏，就是台北捷运局的团队，他们在整个的疏散规划跟流程跟指示，包含广播，我觉得都是会让人家非常安心的。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北捷真的很棒，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希望永远不要派上用场，但是派上用场的时候，我非常赞赏整个北捷的员工。我相信不只是府中站，因为整条蓝线基本上是整个台北市的一个生活重心的一条线，所以我觉得相信每一个站它都必须要有很好的疏导措施。那这些东西都跟他们平常的教育训练跟员工训练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这部分我还是要夸赞一下，我觉得北捷真的很棒。那其实当时我们从府中站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排计程车已经都被叫爆了，大家都在叫计程车，叫 Uber， 然后甚至是连 Ubike 整排，我记得门口大概一般来讲，可能大概会停到三四十台，也是整排都全部都空了，所以是整个府中站的附近周围交通都是大打劫。那我刚刚说嘛，就是我的手机同时有传来我妈、我哥跟我太太的电话，那我接通老婆电话的时候，就是在电话另外一头，老婆是非常非常的惊恐，然后跟我说发生大地震了。然后老婆，我们家住在十楼，那老婆非常惊恐，然后她说家里的东西都倒了，然后语气非常的颤抖，然后她也吓到大哭，然后崩溃。因为当时我早上送女儿去上学，再来就是我自己会出门去上班，所以家里其实只有她跟儿子，就是一岁的儿子。那告知主管后，就是我看了一些，我老婆就立即就是跟老婆联络完之后，就请老婆传了一下家里的照片。然后因为我也知道太太非常的不安心，也蛮紧张，所以我就是决定告诉主管说我今天需要请假，然后我也在当下就立刻赶回家。那其实在大地震的当天，我已经是安排下午是排休的，然后我要搭3:50的火车然后回花莲。那我相信这个大地震之后，一震之后基本上是整个全台湾要往花莲花东的人，不管是返乡或是也许有安排旅游行程的人，全部都交通大乱。那我在赶回去的同时呢，我也打给我妈妈，就请我妈先赶快去家里看我太太跟孩子这样。那我妈妈却阴错阳差的在地震完没多久到了我家之后进了电梯，然后电梯有预警系统，所以晃动太大之后，她就直接整个电梯就暂停，所以我妈是在完全黑暗的电梯当中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在五楼被救出来。那我妈本身是有患有高血压，然后跟一些心脏病史，所以我其实是蛮没有办法想象说妈妈一个人待在里面是会多么的无助，然后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幽闭恐惧症。那妈妈当时就是平安获救之后，她的第一个信念是她要赶快，因为她在五楼嘛，她要赶快上十楼去看我老婆跟我儿子。我真的说，这个时候也是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就是我老婆也很伟大，她就是一个人要护住儿子，然后我妈妈也很伟大，就是即便是这样，她都还是要冲上去看她的媳妇跟儿子，所以母爱真的很无敌。 那最终我是搭公车，然后返回土城，然后再从下公车的地方跑步回家，大概还需要十分钟。那我其实看到妈妈、儿子跟我太太，他们是哭红双眼的状态，我自己非常的心疼，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的当下，其实我没有在他身边，不管是我老婆还是我儿子，我相信对他们都会更大的惊慌。那事后其实我老婆跟我讲说，其实当下他很慌，也很害怕，但是他看到妈妈这样，他更担心，就反而好像他反而看到妈妈更害怕的时候，他反而自己坚强起来安慰我妈妈。所以我觉得也是再次见证母爱，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那陆续我们也从这个新闻画面知道，整个花莲基本上是震坏了。然后苏花公路也断掉了，断桥，然后崇德走山，那返回花莲的铁路也全线中断。那我甚至当天是有亲友，他们是早上就搭车要返回花莲，然后他们到了宜兰之后就被强制叫他们下车，因为前面没办法再走，就是凤梨那一段，然后崇德那一段的铁路全部都已经塌方了。那我当天晚上其实跟太太也不敢在家里，所以就拿着简单的行李到妈妈家避难。那我妈家是住三楼，那我们自己也比较安心。那原定要返乡的这些亲友，全部的人都只能改走南回。那一改走南回，基本上整个交通时间整整要花大概将近3到4个小时，就多这么多。那这还不含这个要塞车的时间。我跟父母就是在隔天早上，然后在前一天台铁的努力下，他们抢通了铁路，所以到隔一天，就是原定我们是大地震当天要搭火车，那我们是到隔一天的将近中午，我们才搭上火车。那在火车的行进当中，我就是行经凤林、崇德，就传出灾情的地方，基本上可以看到整条铁路是非常的严重，然后不管是车站的毁损程度跟铁路，那这边就真的还是要非常感谢台铁，因为适逢这个清明连假嘛，那台铁也是极力的抢修，一整个晚上他就抢修了返回花莲的这些铁路，让我们这些就是北漂的这些就是亲友们可以还顺利的返回花莲。那我还是感谢主，就让我们可以平安回到花莲。那就像前面讲的，就是整个花莲啊、太鲁阁啊都坏了，然后东华大学也是失火嘛。那多个知名饭店他们是直接宣布停业，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营业了。那灾后的重建看起来也需要非常多年，然后这些费用将近是几十甚至是百亿的等级。那好险，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个花莲这一场大地震是发生在返乡前一天，也就是说，并不是放假的第一天。大家要去想哦，你看以整个苏花的这些崩塌程度，然后以这个时间来讲，有可能正是我们返乡的途中正在塞车，苏花可能正在塞车，然后经过这样的大地震，大家要去想，有多少车子会在这个地震这个山崩里面被活埋，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去看新闻画面，是整个苏花公路是基本上已经完全就是不能通行的状态，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相信也有因为这个地震当下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觉得非常庆幸，是这一天至少不是发生我们连假的第一天，因为连假第一天一定会塞车，甚至连假第一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住在饭店里面了。那如果这场地震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发生，那我们台湾的死伤会有多可怕？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庆幸这一点的。那也因为这一场地震，其实也让我去想起，就是我的有生以来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一场地震，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想要从花莲这场大地震去延伸到今天的主题，就是921大地震。哦，这是今天的主题。哦，前言了很久才讲得到这个。那我就简单来说，921大地震又称吉吉大地震，它在民国88年了，1999年的9月21号凌晨1点47分15.9秒发生在台湾中部的山区，总共持续大约102秒的一个地震，那全台湾都非常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摇晃。那它的震央是在南投吉吉，那震度深为8公里，瑞士规模为7.3。那之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呢，他们有去测的这场地震的规模是7.6到7.7哦。那当时我其实是11岁嘛，大概小5小6，我家住在一楼。那地震完之后呢， 全就是整个土城就是进入断电的状态，就是整座城市就陷入黑暗。然后这场地震共造成了2415个人罹难，然后有29个人失踪，11305人受伤。那另外有51711栋房屋全倒，53768栋是半倒。那这是台湾的战后时期伤亡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那包含许多道路、桥梁、交通建设，等一些水利工程、电力设备、生产线、医院、学校、政府机关、公共设施都遭到极大的震毁，那也引发更大规模的山崩跟土壤异化的灾害哦。那这场地震在南投集集嘛，那瑞士前面有讲是 7.3， 那这个威力相当于 44.7 颗哦广岛原子弹的这个威力，那地震的深度为8公里。为了悼念这个地震走掉这些民众，然后以及警惕这个自然灾害的威胁，所以政府在2000年9月21号定为这个九一这一天为国家防灾日，那会在这一天进行各种的防灾演习、地震演习，那也会在这个电话上透过电话去有一个这个国家警报的部分。那这场地震由于是在凌晨的时间，所以很多罹难的原因都是因为房屋倒塌被掩埋带离在房屋里面。那在台湾921大地震死伤程度是仅次于1935年的新竹台中大地震，那俗称关刀山地震。那这场地震全国经济损失高达3647亿元。那在台湾各地的一些损失也跟大家就是简单说明，在台北地下两层、地上12层的东兴大楼是台北市受灾最严重的，那也是唯一一个倒塌的建物。那位于新庄的博士的家未按图表施工，建筑安全未达一半的标准，不堪四级地震导致三栋大楼倒塌，45个人罹难。在台北具体地震造成的灾害跟效益特别严重，科学家推测是由于台北盆地四面环山，会导致地震波聚集的效益，再加上台北盆地的土质较松软，那会使得这个震度更剧烈。就像我们这一次花莲大地震，其实我家在10楼，我看新闻报都觉得他们都是报大概3级的震度或是4级的震度，可是在10楼晃的程度真的蛮夸张，就是花莲这一次这个第一次主震那一次真的蛮夸张，就是我家的东西几乎酒柜也倒，然后一些衣柜也倒，就是倒的程度我不觉得只有4级。对，除了我觉得楼高它的晃的程度更大以外，就像这个刚前面讲，就是可能好像也有一个台北的这个盆地效应会造成它晃动的幅度更大。好，那回到这个台北的灾情，在台北的松山区跟信义区交界的八德虎林街口的东兴大楼倒塌，87个人罹难，是本次地震伤亡最多的独栋大楼，单一独栋大楼死伤最严重的。那台北文山区的集美女中的敦品楼是完全倒塌，那学生活动中心也变成危楼，是台北市高中校园灾情最严重的。那博士的家这边就是刚前面有讲，就是有45个人死亡。那集集大地震引发的整个电力受损，因为南投县中寮乡是的中寮超高压变电所遭到震坏，所以就是造成全台湾一地震完之后呢，就立刻就是全部都直接大停电了。那彰化以北全部停电，共计有649万户无电可用。我记得那时候一地震完之后，停电完之后，大家就因为还一直陆续都有余震，所以大家就很慌张，所以大家就邻居们、街坊邻居就都搬椅子坐在户外，就不敢再回到屋内。然后因为也没有电，也很热，所以就大家都在户外。那当时这个地震来之后，中央政府的一些因应的措施，在地震后三分钟，中华民国内政部立刻成立紧急应变小组。那当天的凌晨2:10，中央政府就成立了921地震中央处理中心。2:30，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萧万长召开高层首长汇报，并宣布九项紧急处理方式。凌晨6点，国防部成立了救灾应变指挥中心。下午4点半，行政院邀请各地区的各部会， 然后召开了9.11灾后重建的会议，那会议中达成了15项的结论。9月22日就是到隔天，时任的总统李登辉宣布成立这个9.11地震救灾督导中心，那由当时的副总统连战负责。那9月23行政院召开行政院会议，然后听取相关的报告以及处理方式，然后当天全国降半旗3天。以示哀悼。那为了加速救灾呢，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地震后发生第5天颁布了民国88年9月25日总统紧急命令，行经行政院萧万长同意开始执行。那相关的这些救灾呢，其实许多的这些政务官，包含可能总统啊、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啊、各部会的院长，其实都有第一时间就抵达灾区。那国军也是这个救灾最重要的一个主力嘛，那 国防部也派出非常多的兵力去增援。那九一大地震发生后呢，我们的这个股市也休市2天哦，这是自1999在直到这个27号才恢复交易，那是台湾证券交易所开业以来，除了台风因素以外，第3次非正常停盘。那9月22号呢，中央政府紧急调用预备金，提供各乡镇200万的款项哦，支援救灾。那各地的全世界各国的一些救援队也陆续抵达当地展开救援哦。那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李登辉总统他的直升机在降落的时候吹倒一棵树，然后压死一个小女孩。对，就是这是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这样子。那整个救灾过程其实有非常多的，包含行政院的院长萧万长，然后副院长刘兆玄，那江炳坤、赵守伯、中华民国陆军司令部陈振湘等，就是这些官员，他们都是在这个救灾的这个体系当中去协助台湾救灾当下需要资源跟重建需要的一些方法。那在国军方面，他们共投入了46万人次协助这个灾区重建工作，那也堪称国军应该是说目前以来最大规模的救灾的一个行动。那9月23日的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也有人来协助救灾。那在云林县的斗六市倒塌的房屋里面救出了受困2天2夜的居民，那也是第一个被国际组织救援的幸运生还者。那紧接着土耳其救援队也在彰化的园林镇然后救出了受困50个小时的住户，那以及在台中大理然后救出受困87小时的6岁男孩。那在9月26号921发生已经到9月26号的11点15分，南韩搜救队救出了当时正在就读东南技术学院以及大安高工的孙姓两兄弟，他们是从东兴大楼倒塌被救出的。那他们受困长达6天，也就是大概130个小时。那我觉得我去讲这些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就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我觉得地震这种东西就是你真的就是跟时间赛跑，可是也是需要这种，就是我觉得救灾当下就一定要需要这种怎么讲，让人家就是鼓舞的一个士气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了从最一开始第一个救出来是美国那边救出来，是9月23号救出来，然后再来是87小时，然后到130个小时持续都有人救出来，我觉得这是会给那些救灾人员、那些搜救人员当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鼓舞，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在救灾当中能够做更多或是努力更多。那这个当然这个地震其实在两岸的一些政治上也有一些攻防，也有一些看了资料就觉得说，我还是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很过分的一个国家。就是当时时任那个外交部部长胡志强那表示说，中共在台湾发生大地震期间，仍透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打压台湾，以外交的手段影响国际救援队伍来台湾协助救灾， 更擅自代表中华民国及台湾人民向各国致谢。这种行径只能说是用趁火打劫来行动，而且并且是很严重违反国际人道原则的言行，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最不重视人道的表现。不但为我国2300万同胞所不能接受，相信广大的国际社会也不能也感到遗憾跟不耻。那胡志强也严正声明表示，我们绝不欢迎任何附带政治动机及条件的协助。天灾虽然伤害了我们的亲人与乡土，却不可动摇我们捍卫尊严的意志及决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当时国际要派一些救援队来台湾，还需要经过中共的同意，并且有一些是需要中共的某些组织同意，他们才可以来台湾。我觉得中共常常说就是我们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可是这么严重的地震，你却不是以我们台湾人的性命或是以台湾我们人民的安全为最优先，而是以这些政治目的，就是某种程度是我让这些搜救队来，但是你要同意你是我们的国家之下的人。那我觉得我相信台湾当时也很为难，就是说救灾第一，但是我们要妥协是我们的国格，然后我们的民主自由，这东西我相信当时胡志强一定很两难，就是我要救人，但是我又不能妥协我的国家主权，那我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样真的很难。然后已经在这么大这么严重的灾害，为什么中共还要为难我们？这是我很不能理解。所以即便这个地震过那么久，到今天我们在讲这件事情，我还是会觉得说，那你就是双面人啊，就是你前面什么两岸一家亲、和平统一这些东西都是屁，就都不要再跟我讲这些。我只是看了，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们呢？我们没有那么笨。对，好，回来这件事情，不然讲太多，又变成又有一点政治化。好，主要还是讲这个灾害。那当时的陆委会在1999年的9月23号呢召开记者会，那副主席指出，中共宣称世界过各国红十字会必须先取得中国的红十字会同意，才可以对台湾展开救援，这是违反人道关怀的，也将引起台湾人民的所有的人的反感。台湾当有灾难的时候，人要采取泛政治化的动作，实在是很不恰当跟不适合。那大陆过去在发生不管是地震、长江水灾或是天然灾害时，台湾是不吝啬的去提供捐款物资，那累计其高达是台币15亿，但是我们没有去要求他们必须做出什么政治妥协，我们才愿意帮你，才愿意捐钱给你。包括他们之前发生那些大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很无私的去帮忙，不管是搜救队，不管是金援，但是当我们发生灾难的时候，中共会这样对我们。所以我想大家自己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会这么反感对于中共，我觉得他们的这些侵略是一直一直在的，没有停息过。那这个地震也造成许多房屋的倒塌，那也有一些是有做一些官司的啊，然后司法的攻防，那也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些法院上最后的判决。当时丰原的联合大市场倒塌，压死了这个14人。最高法院认为，台中县公务局当初核发建造只准许盖到5楼半，那建商盖到7楼，那也为确实做一些勘验的工程，让建商有机会偷工减料。因此，在2011年，大家想一下，2011年已经是多久以后了？这个案子缠上11年。然后判决是中国台中市政府需国家赔偿，卓兰镇农会等15个受灾户本金加利息，总共是2亿3426万元。那全案是缠讼11年才最后才这个宣判。那云林的这个中山国宝官邸有2栋大楼倒塌，造成34人死亡。那倒塌的大楼皆为汉记建设所新建的，那许多人质疑偷工减料非常严重。2005年8月，汉记建设的负责人刘泰汉以及建筑师、监工等10多人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处9年， 到一年两个月不等 的刑期。那两栋大楼的受灾户呢，组成 自救会诉请国家赔偿，那一二审败诉，然后自救会再上诉，在2009年5月，台湾最高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决国赔成立，云林县政府需赔偿总计2亿6992万元。那云林县政府后来还有再上诉，那3月11号驳回上诉，那总计就是要赔偿这个3亿8640万元给这个受灾户。你看这些，其实我觉得讲这些怎么讲判决，是你看他们都经过这么久了，你看地震是一九多年，我看一下，地震是1999年发生的，然后云林这边已经到了2009年才判定，然后2011年最高法院又驳回，所以在2010年的才最后就是决定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么多公房？因为这个金额太大。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对他们，只要一诉请国赔，这个对各地政府的那些举债都会更加强，所以他们，而且大家知道政府一定是派出强大律师团啊，就是这些案子我觉得都是真的是小沙弥对抗大金鱼啊，所以有还能赔到，我觉得也是他们也真的是怎么讲，就是至少还有钱可以拿啦，不然其实，可是你看那么多户欸，这一户能拿多少钱，可能都买不起一间房子。那在台北市比较知名这个东兴大楼倒塌，受灾户联合提出了28亿的民事赔偿。那台北地方法院历经12年的审理，那认为东兴大楼倒塌的主因是结构设计，然后施工疏失，那与一楼的第一银行整修工程无关。那直到9/11大地震已经过了13年，2012年的9月21号才宣判。建宏宏城建设、宏固营造都需判赔给这个170个受灾户，合计3.4亿元哦。大家可以想，他们一开始提出的联合民事赔偿是28亿，最后判赔是3.4亿，这个价差基本上不到1/5耶。那国赔的部分跟台北市政府达成协议，是用1.2亿元达成和解。那刑事部分呢，只有这个宏固营造监工被判定有罪。这也是蛮离奇，但我就不细讲。就是这么大的工程，然后死这么多人，要赔这么多钱，但是只有某一个监工被判定有罪定谳。那新庄博士的家，9/11大地震倒塌嘛，那消基会受这个博士的家这些受灾户他们做团体诉讼。像2000年他们向板桥地方法院提出团体诉讼，那一直到2002年哦。12月31号达成和解，和解金总共是2亿8174万元。大家不要想说好多亿，好多亿就很多钱。你看很多亿以外，就是这些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要花费。然后再来就是这么多亿，可是你看一间房子，现在台北一间房子多少钱？这么多钱，他可能要分给的是100多个人。你看这样分下去，一个人能分多少？对，以台北现在的物价，你觉得买得起房子吗？我觉得也不见得。那我觉得以上就是9/11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我觉得真的就是透过花莲这场大地震，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5月了嘛。其实4月底也都陆续还是有。那我当时在家，其实半夜那几次晃到，都觉得那个程度，我就觉得很夸张。更何况是当天第一次那个主任我没在家那一天，白天的那个清明节前一天那一个大地震。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就真的会觉得，如果当时在10楼，我真的会觉得世界要倒了吧，世界要崩塌了吧。那也是透过这个花莲的地震，那我相信其实后续的重建，不管是可能沙卡当那个步道，或者是整个苏花公路台九线的重建，然后或者是铁路的重建，太鲁阁的重建，然后东华大学等等等等，因为东华大学它需要真的花蛮多钱，也希望大家多关注啊，就是花莲东华大学他们需要非常就是几亿元的重建经费，但是他们现在只有募得哈，我记得看新闻是2000万，基本上不到1/10。那东华是一个在花莲非常具有我觉得学术地位的一个学校，而且在原住民以原住民发展整个不管是文化啊教育师资，东华是非常非常首屈一指的一个学校，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负担，我相信东华需要你们，也请大家多多金援这样的一个重建。那我相信不止东华，更多的花莲都需要大家。 那可能当然我觉得道路也没有那么平安，然后你说要开放观光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快，但是什么时候能呢，我觉得我不知道。那我们能不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我们购买当地的农产，购买当地的一些吃的用的民生物品，给他们一点机会，让他们可以还有一些收入。那至于可能观光部分，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先需要的会是有安全的路，那再来讨论这些观光。那至于在这个之前，这些观光业者不管是民宿饭店这些夜市，他们要如何生存，我觉得政府也要赶快立即的去做后续的处理。那当然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当地政府县政府的工作，我觉得中央也要挹注很大的资源在这个当中。对，那我觉得透过这个地震就让大家回忆起921这么大的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自然灾害的一个严重的经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因为我像现在坊间有很多什么地震教学啊、防震灾学等等等等，或者是预测地震的一些 APP 啊，都没关系。我觉得那个都是让大家有更好的防灾经验，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大家也一定好不好？我们还是要保持相信科学，我们还是要以科学为出发。毕竟我们不是学者，那我们也不要轻信一些坊间的流言。我们还是以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气象局它发布的这些资讯为最主要的。好，我希望大家还是要不要有点被一些流言带着走，或者风向带着走，好像怎样怎样就要发生怎样怎样。我想地震来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住在高楼，或是真的那个剧烈的程度是你根本没得跑，我相信你也不用去特别的需要预知到什么，因为你也跑不了。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平常就要做好防灾的经验。地震来当下，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坐电梯，然后不要怎么样，要趴下，要躲在什么位置？专家都有教学嘛，一个房子的一个黄金三角的位置是最好躲藏的。那可能需要没有准备地震包，有哨子，有手电筒，有一些长期可以放不会腐败的食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台湾本来就是在一个地震频繁的地震带上，所以有地震是一件本来就很正常的事情。那只是说近期的地震很多，也很大，也很不寻常。那我们就保持一个警戒的心，然后做好防灾的经验，然后做好防灾的这些准备。那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效的去面对它，而不是只是慌张而已。那这也是今天做这集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想法跟观念。那谢谢大家，就是Podcast 的更新的速度变得比较慢。那我还是很谢谢大家愿意收听，给我机会，然后让透过我的想法，透过我的观点，然后带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事件，不一样的世界。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然后让我的 Podcast 也能够继续平稳的走下去。那五月的更新可能目前可能会只有这一集，因为我五月就有 月底月初就有 case， 所以会非常的忙碌。那也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主题，欢迎大家敲碗给我，然后不管是在我的 IG 我的 Facebook， 你们都可以留言给我，我都会回。谢谢大家，以上是今天这集的节目。那如果你喜欢的呢，欢迎抖内，欢迎追踪，哇，谢谢大家。那你也可以帮我分享我这一集的节目给你的朋友听。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